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是我是再一次自我介绍，我是 Charlie， 主要在职青群体和圣乐部去服侍的。感谢主的带领，让我可以加入唐孙的群体都7个月了。我在这里都很想多谢一班教牧同工，特别是罗牧师、陈牧师帮我很快地去融入侍奉的团队。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二章1-25节。出埃及记的头两章是整卷书的序章，是摩西的成长故事。摩西是五经的灵魂人物，因为他将神的子民由被奴役的埃及地拯救出来，带领他们去到旷野自由自在地敬拜上帝。按照圣经的传统，他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精神领袖，亦都是百姓在奴役中得到自由的拯救者。弟兄姊妹，奴役当中得到自由是什么意思呢？奴役就是被罪去捆绑，以致做出偏离神心意的行为。而自由呢，就是刚刚相反，是指认识神，并且选择何为良善，认识上帝，选择何为良善。摩西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不过呢，今天当我们去细味摩西成长的故事，我们会发现他和我们所想象的英雄有很大的落差。一个民族英雄应该出身显赫，应该要有领袖的魅力，亦都应该要有非凡的口才。摩西呢，他是一个奴仆，亦都是埃及人，即是以色列人仇敌的样子来的。他亦都没有领袖的魅力，因为当他为他的百姓出头的时候，没有人支持他。更加摩西是深知道自己缺乏出色的口才，按照圣经记载，他是绝口笨舌，不善辞令。弟兄姊妹，一个民族英雄应该有的特质，摩西通通都没有。试问一个这样的人，何德何能去带领一班在埃及地被奴役的百姓得到神赐给人美好的自由呢？我们会问，一个没有经历过自由的摩西，他真的能够引导百姓认识神，并且选择何为良善吗？今天的讲题是奴役中得自由的拯救故事。摩西的成长故事由3个拯救的小片段组成。头两个片段因为没有神的介入，人的行为和神的心意是有偏差，最终导致悲剧。第一重的故事是1-10节，我们会见到被奴役的人因为无力行善，引致人伦关系扭曲的问题。第二重的故事是11-22节，我们会见到被奴役的人因为不认识上帝，最终落得被罪制服，在罪里面打滚的下场。而在第三重的故事23-25节，我们会见到上帝终于出场。这位良善的上帝是与人同在的拯救者，唯有上帝才是赋予我们真正自由的那一位。在细心阅读这一段经文之前，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召聚我们回到你的殿当中，一起思想你的话语。今日我们会重温摩西的成长故事，求主加添智慧，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何为良善，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去自由地运用你给我们各项美好的恩赐和能力。以上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我们先去讲第一点，无力行善引致的人伦问题。无力行善引致的人伦问题，第一个的故事呢，是1-10节，是讲述摩西呢怎样由一个面临死亡威胁的希伯来男婴被拯救成为了法老女儿埃及的养子。按照出埃及记第一章的结尾呢，我们知道法老王吩咐要将希伯来的男婴掉到尼罗河的当中，目的是为了削减他们的人数，因为以色列人增多影响了埃及的国势。按照古埃及人的神话，掌控尼罗河的神是象征生育的神。法老王的命令代表他要强迫以色列人去宣认， 他们生养众多的原因是蒙受埃及的神明祝福，而不是耶和华的祝福。而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提到了一个利未人的家庭生了一个男婴，不过去到最后他们是因为惧怕了法老的命令，只能够忍痛遗弃他们心爱的仔。在第三到四节，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的家人是很怜率这个容貌俊美的男婴的，是想尽办法去拯救他的性命。第一，按照法老的规矩，本身就应该是要将男婴掉到尼罗河的当中，不过呢，他们却是为摩西做了一个抹上石漆、抹上石油、防水的箱，希望男婴是不会浸死的。第二，他们是将男婴摆在尼罗河的旁边，而不是河水泛滥的地方，是奢望他有一丝生还的机会。而第三，我们会见到男婴的姐姐是极度不舍得，远远地望着他，要知道他的结局是生是死。按照常理，这个男婴本应从此就和家人生死相隔，不过在五到十节我们就会见到他被救起，并且他和家人的关系得以延续。在第五到六节，法老的女儿去将男婴救起，怜惜他的性命。面对着这个情况，孩子的姐姐就找紧机会了，就和法老的女儿去献计，就说提议找来一个希伯来的妇人去做奶妈，去乳养这个的男婴。而故事去到最后，法老的女儿无独有偶就请了男婴的妈妈去做奶妈。弟兄姊妹，读到这里，不知道你怎么看？我相信这个故事是耳熟能详的，大家一定听过很多次。很多时候我们会赞叹上帝，他总是用出人意外的方式作出拯救。又或者我们会欣赏法老的女儿，作为一个外邦人，却是充满着爱心，无意间成就了上帝的拯救计划。又或者我们会赞叹摩西姐姐很机智，去延续了一段本应不可能的母子关系。不过弟兄姊妹，这一段的拯救经历虽然救了摩西一命，却是存在一个缺陷。一个存有缺陷的拯救故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会问，究竟个缺陷在哪里呢？弟兄姊妹，若果我们去留心经文的细节，我们就会找到答案了。在第六节，当法老的女儿第一眼望到男婴的时候，她出发点很好的，她可怜这个小男孩，她一眼就认得出这个是希伯来人的孩子，不过他就没有生理的能力去乳养摩西，所以他要请奶妈。圣经在这里就暗示，其实法老的女儿是生不到仔的，如果不是他就有足够的能力自己乳养这个的孩子。当我们看到下去的时候，见到法老的女儿要请奶妈的时候，他要请的是希伯来人做奶妈。那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在整个的埃及地，不单止法老的女儿自己一个生不到仔，更加是代表整个埃及民族都生不到仔。相反，以色列人却是生养众多，遍布全地，你随便找一个人，一个妇人都可以做奶妈。刚才我提过，在旧约的世界，不同的神是有他的祝福方式的，而让到敬拜他的人去生养众多，就是尼罗河的神的祝福方式。在这里我们会见到，以色列人虽然被奴役，不过他是蒙上帝去祝福。相反，埃及人一直生不到仔，代表他们得不到他们神明的保佑。在接下来的经文第九到十节，法老的女儿是一直知道摩西不是他亲生的，不过他却是接他到自己身边去做了自己的仔，帮他改名摩西，说我是我，将他由水里面拉出来。按照圣经的传统，帮一个人改名，即是代表这个人的主权属于自己了。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法老的女儿呢，是将其他人的仔抢了过来，当了自己的仔。弟兄姊妹，故事一开初呢，法老的女儿很爱惜摩西，她出发点很好的，不过呢，时间慢慢过去，当她自己很想蒙受祝福，却一直得不到的时候， 慢慢咁樣妒忌心作祟嘅時候，佢就試圖強搶人哋個祝福，據為己有。我哋睇完法老女兒嘅問題之後，我哋就再睇一下摩西嘅媽媽啦，去睇下佢問題出咗喺邊。弟兄姊妹，試想像一下，如果有一個人阿 A 搶走咗你心愛嘅仔，跟住咧俾錢你，叫你去做你個仔嘅保姆啦。咁等佢長大成人之後咧，你心愛嘅寶貝仔就做咗阿 A 個仔，而你咧從此同你嘅寶貝仔冇關係，互不相干，你肯唔肯啊？我想我们在座没有一位会愿意这样做。不过很可惜，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提到，摩西的妈妈惧怕了法老的命令，只能够按照外邦神明的规矩，她遗弃了摩西，她宣告她蒙受这份福分是来自埃及地的神明。更甚的是，摩西的妈妈在之后心甘情愿做了她的仔的奶妈，甚至他是乐意献上自己的仔去做法老女儿的仔。弟兄姊妹，原来当人没有能力去作出一个良善的选择的时候，无论我们有几咁认识真理，我们都只能够被奴役，没办法享受真正的自由。就好像摩西的妈妈，明明他蒙受耶和华上帝的祝福，不过就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反抗法老的命令，他只能够宣告他的祝福是来自外邦的神明，而不是真正赐福给他的上帝。无论他多么爱护摩西，他最终都没有办法建立正确的母子关系，极其量他是摩西的奶妈，他不是摩西的妈妈。上帝不是上帝，母亲不是母亲，仔不是仔。摩西的成长故事并不是我们一直所想象埃及王子童话式的故事，而是人伦关系扭曲的悲剧。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更加是要求人成圣的上帝。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对神对人都要建立圣洁的关系。上帝不希望我们去建立互相奴役的关系，相反，他期望我们建立的是彼此造就的关系，以致我们可以一同享受神赐给人美好的自由。第一段的故事提醒我们，既然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要对得住这个身份，我们就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心和圣徒的身份相称，按照圣经的教导做好我们每一个微细的决定，审视我们每一个微小的抉择，不可以有偏差。这个是我们每一日都需要持守的真理，这个是第一点。现在我们去讲第二点，不认识神引致罪的延伸。不认识神引致罪的延伸。在第一个故事，我们会见到摩西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的命运只能够任由其他人摆布。最终因为他家人惧怕法老，没有能力作出合神心意的选择，引致了人伦关系扭曲的问题。而在第二个故事11-22节，摩西长大了，他有足够的能力去做他眼中看为好的事了，亦都他两次是选择锄强扶弱。那就等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做成怎样。长大之后的摩西一出场呢就做错事了。在第11-12节，他见到以色列人他的同胞被奴役，他见到一个埃及人打他的同胞，他见到没有人就将埃及人打死了。弟兄姊妹，当圣经特别是五经提到人看见的时候，看见我们要很留心，因为眼目明亮呢是犯罪的开端，是代表引诱人僭越上帝的界线，是代表叫人试图去干犯上帝创造的时候设立美好的规矩。一开始呢，摩西锄强扶弱的出发点很好的，因为他见到同胞被奴役，他就想尽办法作出拯救。不过当他越看越多东西，亦都越看越耐的时候，特别去到一个地步呢，当他以为有些东西得他自己见到，人地看不到的时候呢，他以为自己可以跟上帝一样掌控其他人的命运，甚至是性命。 最终在他处理他眼前的恶事的时候，他选择用一个更加邪恶的手段，他陷入了以恶报恶的循环。本身呢，埃及人只是伤害其他人的身体，摩西却是夺去了他的性命。所以呢，当摩西的恶行被暴露的时候，他是很害怕，他只能够逃到去米甸，因为法老对他的追杀今次反而是一个合理的审判。摩西清楚地知道在那一刻他做不到以善胜恶，相反奴役以色列人的法老比他更加能够被称为义。弟兄姊妹，我们会问，读到这里究竟摩西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他出发点这么好，他依然是被罪恶所胜呢？我们在接下来的16-22节，我们看到圣经记载了摩西另外一个锄强扶弱的举动，并且有着一个不一样的结局。在米甸的地方，摩西就帮了米甸祭司刘尔的女儿，然后刘尔就接了摩西去他家跟他同住，还许配了西波拉给他，最终西波拉帮他生了个仔，摩西就帮他起名叫格逊，因为他说我在外地做了寄居者。从前呢，摩西帮助自己的同胞，他却是得不到支持。现在摩西再一次作出拯救，他也拯救了被欺压者的一家。今次不同了，今次就换来了他们的拥戴，换来了他们的接纳。这样是不是又代表被罪奴役的摩西可以享受神赐给人美好的自由呢？你怎么看？弟兄姊妹，很可惜，因为摩西虽然努力选择行善，仍然是被罪奴役，享受不到真正的自由，因为他最大的问题是不认识上帝。弟兄姊妹，我们会问，摩西不认识神哪里见到？如果我们去留心摩西在米甸娶妻的细节，我们就会找到答案。在第19节，当刘尔问他的女儿，今天为什么你们这么快回来啊？他们就说，有一个埃及人救了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昔日一个被法老的女儿一眼认得出是希伯来人的摩西，现在长大之后，他是被刘尔的女儿一眼误认为他是一个埃及人。然后呢，在第22节，我们会见到当他帮他的仔去改名的时候，他就帮他改名叫做格逊，因为他说我在外地做了寄居者。换句说话，即是说他看待埃及是他家。当摩西有能力去作出选择的时候，他没有选择以神的子民这个身份去自居，相反他选了扮一个埃及人。弟兄姊妹，我们会问，为什么摩西要扮埃及人呢？埃及人有什么吸引呢？在旧约的世界，埃及人其实是很先进的，是比起其他民族的科技水平领先很多。按照当时的世道来讲，埃及人可以说是其他民族的终极目标。不过上帝在圣经多次提醒我们，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禁止他们倚靠埃及的权势。上帝教导我们不可以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常常察验何为神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可惜，摩西却是不认识上帝，他没有遵从上帝的教导，他选择贪爱世界给他各种的便利。所以无论他出发点有几咁好，他行几咁多的善事，最终因为他不认识上帝，只能够在罪里面打滚，没办法享受神赐给人真正的自由。这个是第2点。接下来我们讲最后一点，良善的上帝与人同在的拯救者。良善的上帝与人同在的拯救者。在头2个故事，我们会见到摩西和以色列人一直活在被奴役的状态，他们一系就活在关系扭曲的世界，一系就活在罪里面打滚，没办法自拔的世界。 在接下来的故事，特别在23节，我们看到虐待以色列人的法老王终于死了，不过百姓亦都没有摆脱到继续被奴役的命运。面对这个情况，可能我们都会跟以色列人一样，去向上帝哀求，跟上帝讲，为什么你始终保持沉默呢？为什么你不出手啊？又或者我们会问，在被奴役受压迫的环境，连摩西都做不到你的要求啦，试问我们何德何能享受这份宝贵，不过同时很难实践的自由呢？在最尾的拯救故事第23-25节，我们看到上帝终于介入其中，神听见以色列人的哀声，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神是知道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会期望上帝不如用更加实际的行动帮助我们，例如帮我打败眼前的敌人，或者解决我们眼前的困难。不过这一位完全自由的上帝，他清楚知道奴役他子民的不是眼前的埃及人，就算法老死了，问题依然存在，是因为奴役他百姓的是背后人伦关系各种的扭曲，是背后罪性的延伸。所以无论哪一个人上任去做埃及地的统治者，以色列人仍然被奴役，因为他们只能够聚焦在眼前的困苦，他们只是看到眼前迫切的需要，他们看不到也都意识不到困境背后真正的问题。爱我们的这一位全然自由的上帝，却是看透全局的，他清楚知道人靠着自己的能力没办法达至真正的自由，不过在这个的困局当中，神没有撇弃我们，他选择介入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去同在，亲自教导我们何谓良善，何谓神赐给人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一开始我提到是代表认识神，并且选择何谓良善。在出埃及的故事里面，我们会见到当世人还未认识上帝的时候，是上帝藉着十灾过红海出埃及，各种神迹奇事，让世人无论是以色列人定是埃及人，都认识这一位耶和华，就是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那一位神。当百姓不懂得怎样行事为人，对得住上帝子民这个身份的时候，是上帝在旷野亲自颁布诫命、律例、典章，让以色列人能够学习怎样去做一个良善的选择。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游走40年，良善的上帝时刻与百姓同在，在他们所行的路上，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白天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之上，黑夜有火在云彩当中，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C.S. Lewis 呢？C.S. Lewis 是神学的权威，他写了很多神学的书。不过呢，这一位站在象牙塔顶端的教授呢，他不像一般的学者用着最先进的论证手法做全球最高深的论文题目。相反，他是醉心于儿童文学，写了很多小说，用最简单最易明的方式的故事，去让下一代由小就会认识基督教信仰。C.S. Lewis 的人生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当时很多饱受战火摧残流离失所的人都问上帝，向他呼喊说，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你保持沉默呢？为什么你不出手去惩罚恶人呢？对于这一条问题， C.S. Lewis 在他晚年一本小说的回答是很有意思，他说，现在我终于知道上帝为什么不答我们的问题了，因为除了上帝，难道还有其他问题可以满足我们吗？原来上帝自己就是答案。 除了上帝，难道还有其他答案会满足我们吗？原来上帝就是答案。唯有上帝在我们未认识他的时候启示自己给我们去认识，唯有上帝当我们在罪里面打滚的时候，他亲自教导我们当行的路。唯有上帝当我们迷失不知所措的时候，他赐给我们宝贵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走上十字架，用重价买赎了我们的生命，应许我们只要我们遵守他的教导又教训给他人遵守，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认识上帝，并且每一日渴望更加认识上帝，让我们定睛仰望基督，叫我们同神同人建立圣洁的关系，时刻持守主良善的教导，享受神赐给我们每一位真正的自由。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透过摩西的故事，让我们去知道唯有靠住主的恩典，我们才可以享受你给我们美好的自由。感谢爱我们的主，当我们被罪奴役的时候，是你亲自介入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有成圣的应许和盼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无时无刻遵守你的教导。愿你一生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以上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